我们要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第一节到第四节，25到28节。可不可以麻烦驻唱的弟兄姐妹，你手中有麦克风哈，麻烦你就拿着麦克风，带着大家一起读圣经，这样我们大家的速度才会一致。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1到4节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
好，再读25到28节。25到28节，请。
大卫指着他说，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，所以我心里快乐，欢喜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，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洁见朽坏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。
好，那初代教会是从五旬节之后才开始过内在生活的啊，因为我们已经强调过，内在生活是跟里面有关系的。那么在五旬节之前，有许多的门徒，他们都是用外面的眼睛去看耶稣，对不对？他们用外面的眼睛跟随耶稣。大约在五旬节前8天，一般人说是10天，其实如果你仔细算一算，大概是前8天，门徒聚在一起，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。那五旬节到了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在灵里面看见那个复活升天得荣耀的主，复活的主借着圣灵向他们显现，内住在他们里面，他们因为看见主的面，他们得着主的同在，他们有满足的快乐。圣灵充满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把耶稣的同在很真实的带给我们，所以他们一得着主的同在，他们里面有满足的快乐，而且主将内在生命的道路指示他们，内在生活就这样展开了。那他们恒心遵守神的道，天天同心合意地聚会赞美神，他们的生活有美好的见证，得着众民的喜爱，而且他们懂得顺服圣灵的带领去服侍，去为主做见证，主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。所以内在生活是常常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引导的生活。内在生活是常常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引导的生活。我们再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1到19节，请看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1到19节啊，9章1到19节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来读，请。
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，有人拉他的手，领他进了大马色，三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也不喝。
当
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，主在异象中对他说，亚拿尼亚。他说，主，我在这里。主对他说，起来往直接去，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，他正祷告，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 进来按手在他身上，叫他能看见。亚拿尼亚回答说：主啊，我听见许多人说，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，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，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。主对亚拿尼亚说：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亚拿尼亚就去了，进入那家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：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，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。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于是起来受了洗，吃过饭就健壮了。扫罗，
那使徒保罗他的希伯来名字就叫做扫罗，那保罗是希腊名字。那保罗是一个很严谨的法利赛人，他遵守外在的律法规条，无可指责，而且他为着祖宗的遗传十分热心，所以他就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。就在他前往大马色要去捆绑主的门徒的路上，主耶稣亲自向扫罗显现，对扫罗说话，把他自己启示在扫罗心里，然后又借着异象差派亚拿尼亚去找扫罗，帮助扫罗。那亚拿尼亚真的待扫罗像弟兄一样，虽然他也知道扫罗来大马色的目的是什么，可他仍然很亲切很友好地称他为兄弟扫罗，兄弟扫罗。我想这一声招呼带给这位刚悔改信主的人何等的温暖。那法利赛人从来不会彼此称兄道弟，亚拿尼亚跟保罗说：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，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。我相信当亚拿尼亚为扫罗按手祷告的时候，神的爱就浇灌在扫罗身上，让扫罗立刻感受到主耶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，也感受到自己是何等不配的人。亚拿尼亚一按手，扫罗被荣光击瞎的眼睛又重见光明，而且被圣灵充满。后来神带领保罗在亚拉伯单独与神同在三年，然后又带他去大树四五年，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回到里面与主相交，与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所以神呢也把他儿子耶稣基督更多启示在保罗的里面。那因为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保罗心中，保罗的实心变成肉心，充满了对神的爱，还有对失丧灵魂的爱。我相信保罗在大树的这个安静等候期，圣灵更多炼净他，更新变化他，他更真实的领受了圣灵与火的洗礼，他就是安静侍立在神面前，他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学习要被圣灵引导，他等候圣灵的差遣。果然时候到了，神就差巴拿巴去大树找扫罗，把他带到安提亚，两个人一起在那里传福音，跟教会一同配搭服侍了一年，使许多人成为耶稣的门徒。这些成为耶稣门徒的人身上实在有耶稣基督的样式，所以安提亚开始有人称这些信耶稣的人叫做基督徒，表示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，称他们为基督徒。所以神就是悉心在那里栽培保罗，让保罗有这个内在的亮光，懂得走内在的道路，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所以他就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展开了三次的海外宣教之旅。第一次的海外宣教之旅，圣灵差遣保罗跟巴拿巴到居比路，那在帕弗被方伯侍求保罗请去讲道。那这个方伯侍求保罗是一个通达人，他里面对神有渴慕的心，所以神看见 想要让他得着全备的救恩，他就请了巴拿巴跟保罗来要听神的道。可是你知道当神做工的时候，撒旦必然会搅扰的，魔鬼就借着行法术的以驴马抵挡使徒，要叫这个方博士求保罗不要相信真道。可是呢，保罗被圣灵充满，跟这个以驴马说，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？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，你要瞎眼，暂且不见日光。神立刻彰显他公义的审判，以利玛的眼睛就一片黑暗，他看不见了。然后神也彰显圣灵的大能，叫这个方伯看见之后，他信服保罗所传的福音，他得着了救恩。后来保罗跟巴拿巴去比西底的安提阿传福音，许多人听信福音，信了耶稣，跟从保罗跟巴拿巴，没有想到招来犹太人的嫉妒跟毁谤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发生了什么事。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五十到五十二节，十三章五十到五十二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，逼迫保罗、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。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，对往以哥念去了。门徒满心喜乐，又被圣灵充满。
为什么保罗在受到外在的逼迫跟赶逐的时候，他仍然满心喜乐呢？因为保罗懂得常常回到里面，跟主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，这个就是内在生活的一个核心。你要常常回到里面，去跟主耶稣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。所以当保罗他遇见外面很困难的处境的时候，他做什么？他就凭着单纯的信心回到里面去，他收回那些外面的心思跟感觉，安静的回到内心深处，就是内在的至圣所。在这里面他就可以继续跟主面对面的交通，当然就能够支取主耶稣所要赐给他的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。就像大卫一样，大卫也只有一件事，他外面遇见一大堆麻烦，可他仍然只有一件事，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在东印度群岛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去探望一位快要离世的基督徒，传道人就问他说，你有什么感觉？这个基督徒回答说，快乐啊，快乐。他把手放在圣经上说，我有基督在这里。然后他又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胸膛上说，基督也在这里。然后又指着天说，基督也在那里。所以在基督，耶稣基督的里面，我们里面充满了耶稣，内心深处就有外在的景况所夺不走的喜乐。所以那些懂得过内在生活的圣徒，他们从自己里面得着满足，意思就是单单从主自己得着满足，以神为乐。所以在他的里面被主充满，主自己就是他最大的安慰，所以他根本不会去看一眼在身旁或是地上一切其他的荣耀啊，什么羞辱逼迫，那些都不值得看一眼的。保罗的第二次海外宣教之旅呢，他先去探访第一次海外宣教所建立的众教会，然后他来到了亚细亚，就是亚细亚，圣经我们和本翻译做亚细亚。请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六章六到十五节，使徒行传十六章六到十五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里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庇堆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。 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，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，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沙摩特拉，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，从那里来到菲利比，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，也是罗马的住房城。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，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，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，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。有个卖紫色布店的妇人名叫吕底亚，是推亚推拉城的人，素来敬拜神。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，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。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，便求他们说，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，请到我家里来住。于是强留我们。
好，那保罗是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，体贴圣灵，对圣灵的引导敏感的人。他感觉圣灵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，他就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想要去庇推尼传福音，可是耶稣的灵不许。圣灵是有位格的，他不是只是某一种力量而已，他是有思想、有意志、有感情的神，所以耶稣的灵不许。保罗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，圣灵就借着夜间的异象指示保罗去马其顿传福音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五节说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英文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，随从圣灵的人被圣灵的愿望掌管，将心思放在圣灵喜悦的事上，要讨圣灵喜悦。随从圣灵的人被圣灵的愿望掌管，将心思放在圣灵喜悦的事上，要讨圣灵喜悦。好，圣灵不许保罗去庇推尼，保罗就不去。他朝思暮想的就是要讨圣灵喜悦，要明白圣灵的心意。结果呢，圣灵就让保罗在灵里看见有一个马其顿人向他求助，保罗就随从圣灵的引导往欧洲宣教。那么保罗在欧洲遇见吕底亚，他有可能是一个寡妇，他有经商的才干，又精明老练，他的老家很可能是在推亚推拉，他渡海到菲利比经营这个卖紫色布匹的生意，这种名贵的布是他家乡的特产，专门出售给有钱人家来穿用的。我想这个吕底亚拥有相当大的一笔资金，才有办法周转过来。那在菲律宾那里的犹太人，我想数目很少，可能也比较贫穷，他们没有办法设立自己的会堂，所以只好在河边找一块空地作为聚会的场所。那这个吕底亚素来敬拜神，他每逢安息日会带着家人去做礼拜。有一个安息日啊，就是一群妇女在河边聚集啊。那保罗就来到那里，对那群聚会的妇女讲道。吕底亚是第一批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之一啊。吕底亚全家都受洗了，我想他们成为后来腓立比教会的创立者之一啊。然后他信耶稣以后，就接待保罗来住在他的家。那么保罗在菲律宾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赶出一个使女身上的鬼，结果呢被下到监牢里面去挨打，而且两脚还上了木狗。可是保罗并没有遇见苦难就觉得好像这个圣灵的引导是不是错了，没有，他知道是圣灵引导他来欧洲宣教的，所以他就在监牢里面唱诗赞美神，唱诗赞美神，他里面就有喜乐，还继续常常的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哎，结果发生大地震，监牢的地基摇动，监门全开，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。保罗里面的圣灵的大能，借着赞美、祷告、感谢释放出来，断开锁链的捆绑， 摇动整座监狱。结果不但保罗自己可以出监牢，而且他还引领监狱的禁足全家归主。所以内在生活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的生活。英国的达比弟兄这样讲，他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三件事是紧密相连的，而且它的程度是超过我们一般所认识的。那个喜乐的大小是跟祷告还有谢恩的多少成正比。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，那里就有喜乐。基督是我的喜乐，但如果要享受主的爱情，我就必须遵从主的旨意，这样我就在主里面找到极深的无穷的喜乐。我们的至宝就是主自己。他说，最近我有说不尽的喜乐，然而我一想到自己竟然成为神大爱的对象时，我从内心深处自觉很不配。我努力要爱主，这当然是不错的，但是呢，一想到主爱我，这个思想就一直带进永流不绝的喜乐跟平安。这是一个顶深的东西，像江河一样。但愿你们内心深处常有一种喜乐，比能行诸于外的那种快乐更深刻。不过请记得，你要有这个喜乐，必须在内心深处有主耶稣。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真的遇见大征战，可是他这样跟腓立比人讲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所以当外面的环境特别不容易的时候，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在周日的聚会提醒过大家，我们要打这场仗要用赞美敬拜来打，这是一个得胜的关键。常常赞美，常常敬拜，靠主喜乐。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所以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学习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凡事感谢，这样我们才会有圣灵中的喜乐。还有一定要继续留意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应当一无挂虑，把一切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交托给神，靠主常常喜乐。还有我们在跟人的交往当中，我们保持谦让的心，有时候别人讲的话真的让人非常不舒服啊，可是就是学习保持谦让的心。别人可以讲话乱讲一通，我们不行的，别人可以我不行，我们就是保持一个谦虚的心，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，耶稣就是我们喜乐的泉源。基督徒如果喜乐不起来的时候，要赶快悔改，赶快悔改。有时候神儿女在父神的管教之下，或者是魔鬼会射那个灰心的火箭攻击基督徒，我觉得魔鬼真的很喜欢攻击基督徒，他就看不得我们喜乐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当你中了箭，喜乐不起来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凭着信心用意志赞美神，赞美神，祷告神，感谢神，像保罗在监狱所做的一样，这样我们可以被带到圣灵里的喜乐。还有关于这个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是圣体圣徒那个属灵生命的呼吸。不住的祷告就是我们在心中不住地仰望主，一整天从早到晚我们里面跟主有交通，我要在凡事上仰望主，与主同心同行。因为我知道圣灵充满的生活，内在生活是全天随从圣灵的生活，是全天随从圣灵的生活。而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维持跟主的交通，只有仰望圣灵的帮助才能做得到。所以这个不住的祷告就是要把我们真实的带进随从圣灵的生活。不住的祷告 那个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可以真实过一种随从圣灵的生活。保罗说，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所以你在煮饭的时候要荣耀神而行，你吃东西的时候要荣耀神而行。随从圣灵意味着我们的饮食、我们的情感、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感官所接触的一切都在圣灵的管制之下，包括我们的阅读、我们的娱乐、我们的上网，或者我们对文学、艺术或其他兴趣的寻求，都要让圣灵管理。在生活的任何方面，如果忽略圣灵的引导，会让圣灵担忧。我们如果忽略圣灵的引导，会让圣灵担忧，而且丧失主所赐给我们的属灵能力，没有办法跟生命的主有一个真实的连结。随从圣灵的引导，就是你要听圣灵的，听神的。比方我讲道的时候，我不戴口罩，我难道没有求问过圣灵吗？当然有啊，我常常教弟兄姊妹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，难道我自己不这样做吗？我问主，我讲道的时候需不需要戴口罩？主很清楚告诉我说不必戴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每一天早上我们醒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先等候神，直到我们被圣灵充满，然后我们下定决心，在这一天的生活当中，无论大小事，我都愿意求问主，随从圣灵的引导，我愿意体贴圣灵的心意，而且凡事谢恩。所以内在生活是常常被圣灵引导，随从圣灵的引导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的生活。内在生活就是你常常被圣灵充满，随从圣灵引导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的生活。保罗第三次海外宣教主要是在以弗所服事，他离开以弗所之后呢，就到马其顿希腊去服事，然后从腓立比坐船回到耶路撒冷，途中他经过特罗亚、亚朔、米推利尼和米利都。那米利都这里离以弗所不远，而你知道第三次海外宣教他服事的重点就是以弗所。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20章17到24节，《使徒行传》20章17到24节，《使徒行传》20章17到24节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。他们来了，保罗就说：“你们知道，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，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，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，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。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，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甚迫切，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，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，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
好，保罗提到他自己服侍主的态度是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。保罗在以弗所服侍有3年之久，他就是昼夜不住流泪劝诫个人，凡与众人有益的，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他就是要领人向神悔改，信靠耶稣。保罗他真实过内在生活，他常常被圣灵充满， 每一天就是在那里顺从圣灵的引导。那么圣灵在各城里向保罗指明有捆锁和患难等着他，他知道前面有捆锁跟患难，但是保罗定义要跟随圣灵，他不要逃避他将要面对的难题。保罗是一个甘愿舍己、甘愿为主失丧生命的人，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，只看主和主的旨意为宝贵，他只想步步跟随主，直到行完主为他所定的路程，成就主耶稣交托给他的任务。好，然后保罗他就见完了以弗所这些长老之后，他就坐船在推罗上岸，因为船呢在那个地方呢要卸货啊。保罗找着了门徒，在推罗住了七天，那里的门徒们被圣灵感动，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。他们也知道保罗去耶路撒冷会遇见麻烦，所以他们被圣灵感动，叫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。可是对保罗而言，门徒们的话不过是再次让他知道前面确实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，所以他一定要继续不住的祷告，与主紧紧连结。他要更加体贴圣灵，而不是体贴肉体。他要随从圣灵，而不是随从肉体。所以他不听众人的劝阻，他还是要去耶路撒冷。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21:7-15，《使徒行传》21:7-15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我们从推罗行进的水路，来到多利买，就问那里的弟兄安。和他们同住了一天，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，来到该撒利亚，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，和他同住。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，他有四个女儿，就是处女，是说预言的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，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，从犹太下来，到了我们这里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，说：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，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。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，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保罗说：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，使我心碎呢？我为主耶稣的名，不但被人捆绑，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。保罗既不听劝，我们便住了口，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了便了。过了几日，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。
好，那先知雅加布很清楚告诉保罗，在耶路撒冷他会被捆绑，也会被交在外邦人手里。那弟兄姊妹们都爱保罗，他们不愿意看见保罗在耶路撒冷遭捆绑，他们的眼目都放在保罗身上，不愿保罗受苦。就像当初彼得也不愿耶稣受苦，拦阻耶稣上耶路撒冷一样。可是保罗的眼目是放在主身上，他定义要效法主，他要完全遵行神的旨意。主耶稣降世为人的目的是要行完神的旨意，主也教导我们要行神的旨意，这样我们在地上就能够活出天堂的生活。因为天堂是一个人人喜乐地遵行神旨意的地方。你知道天堂是什么地方吗？天堂是人人喜乐地遵行神旨意的地方。所以一个不喜欢遵行神旨意的人，他定规不喜欢去天堂。主耶稣教导我们，我们要好好祷告，殷切的期望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。过内在生活的基督徒跟不过内在生活的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呢？过内在生活的人，他是依照神的旨意而活，他只做神要他做的事，他把 神的国，神的义摆第一，他寻求神的旨意。对他来说，遵行神的旨意充满了谦卑、爱心、圣洁，比这个世界所能给的一切更重要。他追求这些比任何其他东西更热切。可惜有很多的基督徒是照人的意思而活，照他天然的想法在那里想事情，从眼前的世界找乐子，跟随世俗的价值观随波逐流。他们从来没有认真思想什么叫做依照神的旨意而活，跟依照人自己的意思而活，这两者有什么重大的区别。所以天然的人，他们活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享受看得见的事物。可是那些过内在生活的人，每一天在那里学习随从圣灵，为着神的旨意和属天的国度而活。那保罗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，他一心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一样跟彼得一样，就是把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保罗知道，他只要把自己快乐的交给主，信实的造化之主，不管神允许什么样的苦难临到他，神一定会赐给他够用的力量跟恩典来面对这一切，而且会化苦难为祝福。好，保罗去耶路撒冷，果然到了耶路撒冷就被捆绑了。后来呢，他又被送到该撒利亚去。那么保罗向罗马巡抚表明，他要上告于该撒，他要上告于罗马皇帝。所以后来他就跟其他的囚犯一起坐船要到意大利去。坐船的途中，他们遇见有拉格罗的狂风，结果船就在那里随风飘荡，在海里飘啊飘啊飘。请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27:21-26，请看《使徒行传》27:21-26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，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，众位，你们本该听我的话，不离开格底里，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。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，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，唯独失丧这船。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，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，保罗，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，神都赐给你了，所以众位可以放心。我信神，他怎样对我说，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
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。保罗在船上，在大风浪中，与他所属、所侍奉的神紧紧的连结。神的使者就站在他旁边鼓励他，叫他不要害怕，也向他保证他会安抵目的地的，他会抵达罗马，站在该撒面前。但是呢，也预先告诉他船会先撞在一个岛上，而同船的人呢，神都要赐给他。保罗常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现在在船上看起来大家都要被淹死了，也被交于死地。可是保罗跟别人不一样，耶稣的生在他身上显明出来，死在他身上发动。生不但在保罗身上显明，也在同船其他的人身上发动了。就是因为保罗对神的顺服，他懂得随从圣灵，他救了同船的人，后来同船的人全部都得救上了岸，保罗最终他也抵达了罗马。在保罗身上，我们一定要了解，我们看见我们也会像保罗一样被交于死地。所谓的死地，就是不容易的环境。而目的呢，就是神要让我们的己生命衰微。每次被交于死地，我们真的里头很不舒服，我们要向自己的不舒服的感觉死掉。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叫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兴旺。 像施洗约翰讲的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我们把被交于死地这件事情看作是至战至亲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而且使生在别人身上发动，也使我们长大成熟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说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保罗里面已经看见神的荣耀，这个神的荣耀是永远的荣耀，是永不衰残的荣耀，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是超越一切的，是无与伦比的荣耀，是带着永世的重量，无法测度。而外面所遇见的苦楚，跟这带着永世重量的荣耀比一比，轻得很，短暂得很。外面的苦楚是暂时的，这个 COVID-19 的风暴是会过去的，可是我们里面所得着的荣耀是存到永远的。神是借着外面的苦楚，要借着这个东西致死我们的己生命，他也借着我们里面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更新我们这个人，更新变化我们里面的人，使我们的内里成熟成长，我们的思想日日更换一新，感情也焕然一新。每一天我们要脱去属肉体的思想跟感觉，脱去那个黑暗的感觉，负面的想法，我们愿意脱弃它，开口感谢赞美神，天天学习体贴圣灵，随从圣灵过内在生活。内在生活是常被圣灵充满，体贴圣灵，随从圣灵引导的生活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五到二十五节，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到二十五节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。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，圣灵与我们今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既是儿女，便是后世，就是神的后世，和基督同作后世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我想现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有的荣耀。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但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
好，保罗说体贴肉体就是死，肉体就是人的天然本性，那个罪的本性。那天然人离弃耶稣基督，他所行的一切事都跟神还有神的旨意背道而驰。那人体贴肉体最常有的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生活是不让神管理的，只是随从自己的肉体行欲而行，贪爱世界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提到什么叫肉体情欲：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，这些都是肉体。体贴肉体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，结局就是死。可是体贴圣灵就会行在生命的光中，走在平安的路上，那个结局就是生命平安。所以当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，我们心里头不安的时候，赶快停下来求圣灵指示我们，圣灵会指教我们怎么说怎么做，才会有生命平安，而且容神一人。如果一个人体贴肉体，他违背神的旨意，就是与神为仇。当人被自己的肉体掌控的时候，律法就变成叫他犯罪的东西，他日益败坏，变成一个神不喜欢的人。如果一个人真实的认罪悔改，神的灵大有能力的进入他的生命里，耶稣基督的灵住在他里面，这个人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，属基督了。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，为我们开了一条生命的道路，我们可以不再受肉体支配，乃是让圣灵管理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所以如果我们信了耶稣，复活的基督就在我们里面，赐生命圣灵的律也运行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因着信靠耶稣被神称为义，心灵因义而活。而八章十一节，哦，我非常喜欢这一节经文，罗马书八章十一节，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？八章十一节，一起来。
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
主耶稣安静地躺卧在死寂的坟墓里的时候，圣灵的大能大力运行在主身上，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。同样地，当我们安静等候神，我们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真实的运行在我们的全人全身，使我们里里外外重新得力，性情更新变化，甚至叫我们必死的身体都活过来，可以叫人病得医治。八章十二节说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。耶稣替我们还清了罪债，定死肉体于十字架，所以我们不欠肉体的债，我们不需要听他的。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，神最不喜欢的是他的罪；一个得救了的人，神最不喜欢的是他的肉体，或说他的旧人，包括他自己天然人的想法跟感觉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，我们的肉体已经与主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每次安静等候神，就是让圣灵运行在我们身上，致死这个肉体。在主观的经历上，我们与圣灵合作，圣灵就把十字架的死刑真实的执行在我们的身上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，所以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我们必要活着。 所以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，他的十字架是非常伟大的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洗罪污使我们得称义的十字架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除罪行使我们得成圣的十字架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灭罪身使我们得荣耀的十字架。所以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，不服从肉体，我接受主的死作为我的死，算为我的死，所以我拒绝肉体，不体贴肉体，全心追求圣灵充满，顺服圣灵的引导。八章十四节说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所受的心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，我们领受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可以听见圣灵微小的声音，我们可以有属灵的心思跟直觉来顺服神。我们跟主耶稣一样，呼叫我们的父神是阿巴父，阿巴父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说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所以神的儿女跟耶稣一样，我们都是神的后嗣。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后嗣，他可以继承宇宙万有，我们跟他一样也可以继承宇宙万有，我们可以承受神的荣耀做我们的产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主耶稣是经由十字架的苦受死而进入荣耀，我们也一样，我们必须和主一同受苦，才能够和主一同得荣耀。而那荣耀的黎明来临之时，神的荣耀要显在神的众子身上，神的荣耀要在神的众子身上完全的彰显出来。神的众子就是那被神的荣耀充满，被神的荣耀占有，他们身上完全彰显出神荣耀的人。当主来的时候，基督的教会要得荣耀，神要借着荣耀的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所以神现在一直在积极的做工，疫情不会拦阻神做工，魔鬼想要用疫情拦阻神的儿女来追求主顺服主，但神不会停止做工，神正在继续做工，要使神的子民最终达到神为他们所定的目标，就是要完全酷似他荣耀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就是为着这个荣耀的目标，神用今世的苦楚、外在的环境还有圣灵来磨塑我们。可是我们都跟保罗有一样的看见，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你知道不仅神的子民有荣耀的盼望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切望等候那日来到，就是神的众子要显现于荣耀的那日，那也是万物得自由得释放的日子。加尔文这样讲，他说盼望乃是我们未曾见过的遥远且隐藏的事物，所以凡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就没有办法称为盼望。所以我们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可是我们知道那日会来到，我们就忍耐等候，天天过内在生活，天天学习，我不随从圣灵，我不随从肉体，我只随从圣灵，我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所以我们的内里要被圣灵改变得更加完全，直到我们里面充满了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你知道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好，这个果子的 原文是单数的，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是 fruit 也是单数的，所以圣灵的九种果子是单数，意思是其实就是一个果子，就是爱。因此我们并不是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才能结出这么多果子，我们只需要过爱神爱人的内在生活，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因为圣灵的八种果子其实它就是爱的各种表现，喜乐是爱的欢心，喜乐是爱的欢心，和平平安是爱的安息，和平平安是爱的安息，忍耐是爱的持续，忍耐是爱的持续，恩慈是爱的化身，爱的化身，良善是爱的行动，爱的行动，信实是爱的忠诚，爱的忠诚，温柔是爱的谦和，爱的谦和，节制是真正的自爱，节制是真正的自爱。所以内在生活的总结就是爱，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，常常被仁爱的灵充满，我们在爱中为别人祷告，过爱神爱人的生活。今天底下还有一些时间，朋友你不要太快的下线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，欢迎圣灵做任何他想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欢迎圣灵自由的运行，自由的做工。我们需要圣灵，我们需要圣灵。我们来唱来神圣之灵，颂赞诗选302首，来神圣之灵。 唱一遍好吗？